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你想想看，圣灵真的是存在，所以基督徒在职场上的一个很大的优势，请大家记得，当你在困难中，当你在忧伤中，当你在一些这些困境中，在挣扎中，不要忘记圣灵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者，带到他的面前向他祈求，他一定会帮助你的，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在职场上碰到很多的东西，我昨天跟大家讲，我离开可口可乐公司，我就是靠着祷告。我离开可口可乐公司，我不知道到哪里去，结果一出去以后，三四个 offer 都是 CEO 的 offer，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些东西神在我们路上摆，给我们摆的这些准备的东西，远远超过我们的这个想象的哈。所以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目标。我在这里我想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谈，大家可能觉得目标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成功的人士他决定有非常清楚的目标。你如果没有清楚的目标，我所谓清楚的目标是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就是你每天早上起来 you clearly understand 你今天该做什么事情，而这些事情你做完了以后会帮助你一步一步一步走上你自己跟神所约定的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 don't underestimate 的目标的重要。但是很多人你看看，我是带着几个团契的，我在现在目前我在带一个台湾的惊奇教会，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这个惊奇教会就是台湾的一个肖祥修牧师刚刚去世，他生了脑瘤。他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叫做领袖班啊，他们一些弟兄姐妹决心要奉献出来，做他们在教会里面的这个牧者也好，是可能他们叫区牧啊，或者是带领他们团契的这个领袖班，我带领那个领袖班，我发现多奇妙，都让我很惊讶的事情。我带领的领袖班里面，有一天我讲的题目就是设定目标，就我就问他，我说有多少人有很清楚的目标？结果中间里面领袖班里面二十个人。里面有16个人都讲说我们没有什么目标，没什么目标，我大概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没有很清楚的目标。有几个人甚至于讲说他根本就放弃了目标，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定了目标又怎么样，都达不成，所以我就放弃了，还干嘛定的，反正每一年都做不到了，到最后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应该要有很清楚的目标，因为整本的圣经里面，你如果看新约里面讲到的，说看保罗的经历，你看他自己对自己的一生的目标是多么的清楚，这个给我们的 example 是多么的好。如果我们再看主耶稣，你看他所定的目标多清楚，他就是很清楚的，3年半以后他就是要上那个十字架， that's 他的 goal， 他的 ultimate goal，他一步一步向着耶路撒冷走，就是那么清楚。所以我就觉得任何一个基督徒在职场上面，你千万不要忽视你要定的目标。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因为我跟昨天我们有人谈到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 balance life， 我就想，我说 there's no such thing we call balance life， 没有的。如果你在追寻一个平衡的生活，你永远不会平衡的生活，因为平衡的生活是取自于什么？取自于你所定的目标。你不可能定一个目标说 33%, 33%, 33%, 家庭事业和服侍，没这种事情的。而且还有其他影响我们时间分配的因素很多很多，别人的干扰，还有什么？还有我昨天讲到的一个例子，时间的什么质量 ,the quality of time, 你所时间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目标。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说，目标你可以看到，保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为要得到基督耶稣里从上召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他的目标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他不仅知道方向，他也知道他要得到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昨天那个弟兄问我说，我们的这个我们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要有什么不一样呢？目标上有什么不一样？有这个图形马上就很清楚的告诉你有什么不一样。你看看，因为基督徒我们总是以神在我们的生活的中间，我们心中的中，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要我们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且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一个仆人式的 leader， servant leadership。Servant leadership 里面它的目的是在什么地方？你看看四个目的很清楚。一个，完成大使命。我昨天讲，我说今天在职场上工作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请你记得，你在职场上工作的主业不是在职场上做事的职业，主业是要传福音。你想想看，你工作好的时候，你表现得很好的时候，你的影响力就会很大。影响力大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让人家能够相信说你的信仰是值得信仰的，是值得追寻的。我有多少的时候我到外面出去，人家就会想说你看起来像个基督徒，我说你要不要做基督徒，我就有机会了。如果说你他看起来看我那么烂那样，做事做那么糟糕那样，而且也没有什么成就的话，你想想看他会讲吗？他心里想，我才不要当你这个基督徒呢，是不是？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第一个，我们能够完成神的大使命。当我们在职场上有优异的表现，有不同的表现，有突出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引起别人来跟我们说，你到底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你为什么会有什么不一样。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影响生命。所以我常常讲，我说到现在的真正在我们信仰的在教会里面也好，在我们信仰的领域里面啊，你要做一个好的有效的一个领袖的人物，我告诉你，不再是一些人能够站在台上能言善道，讲一篇道讲出来有笑话让你觉得很舒服很爽的很酷的。 No， 现在真正的基督徒是他能够活出他的生命出来，一定是他活出他的生命出来，他没有这些地方有瑕疵的地方，他真的是一个让人家看起来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人。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能够完成这个大使命。第二，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昨天讲到 Be the blessed to the others， always 从创世纪就告诉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非常重要的，不是只顾自己，我们是要许多的人在我们周边的人能够怎么得到很多的帮助。所以今天你在职场上工作，你的人际的关系不是因为你跟他有什么送礼啊喝酒啊，中国最喜欢这一套啊，送礼喝酒啊，这个非常不寻常的关系。但是一天不喝酒关系就没了。真正的好的关系在哪里？是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记得我在这个离开可乐公司，我在另外一家公司，我雇了一个电脑部的一个经理，是哈工大学的一个学电脑的一个男孩子，很淳朴的一个男孩子，在我公司管我所有的这个 technology。 那有一天他到我房间来帮我修我的电脑的时候，我就坐在那，我就开始跟他聊天，我说你怎么样，你从哈尔滨搬到这里来怎么样，习惯吗，什么样什么什么啊，我就跟他聊起来以后，我就问他说，我说你现在住在这里有没有什么困难呢？啊，他说没什么困难，都适应的都很好，因为当然老板跟他讲话他大概也不敢讲这些东西。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离开了家里面会不会感到很寂寞呢？哦，他说这一点是因为家里面亲人都在那个地方，常常想到父亲母亲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哎，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是从美国来的，我也常常想到我的亲人啊，我的妈妈在美国住美国，所以我都会想到，但是我就常常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他说祷告，对，我说我你要不要学，我就带你祷告，我就带着他祷告。从来带着他祷告以后，过了两三个礼拜，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去礼拜堂，诶，他说他想去啊，我就带他去。去了以后差不多六七个月以后，他就变成一个基督徒。那这个那以后就不再是我的员工了，是弟兄了。 啊，这个弟兄你不要看，他就一直常常跟我讲，他说朱总啊，我跟你在一起，我就觉得最不同的就是你常常想到我们啊。所以我说是啊，那时候我是一个基督徒嘛，我想，所以说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呢，我记得我在可口可乐公司的时候，我们一个员工，他你知道，在国内的时候，很多爸爸妈妈白天都要上班，小孩子下了课以后，他们不是就挂一串钥匙，到回家里面钥匙打开就会到家里面去。那家里面有饮料、有饼干，什么都放好了，那他就在那边吃，看看电视啊，什么玩玩打游戏机啊。哎，我的那个公司里面，就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公司里面一个女孩子跟我的秘书坐在我办公室的外面，就在讲话，好像很紧张一样。我就说什么事情啊？他说我的孩子平常打电话，他回家以后他就会接电话嘛，然后宝宝你乖不乖啊？你在干嘛啊？哎，他今天打的是三个通电话没人接，跑哪去了？这家伙一定跑出去玩去，都跑出去了。所以他妈妈就非常的紧张。我说你不要紧张，我说你就把我这个我叫我的司机，然后把开车去你家里面，你去看看啊。那我司机就赶快来去带着他到他家里面去，我还是小鬼不见了，跑哪去也不知道。这司机就开着车子在旁边兜啊兜啊兜，兜了二三十分钟，哎，找到他的孩子，孩子跑到他同学家去玩去啊。所以，哎，他就找到了。第二天我就说，哎，怎么样？您这个孩子找了没？听说找到了。他说，对。啊，我说这个孩子也真是让人很担心的事情啊。我就跟他我说，你现在孩子这样担心还算是好的，最多也不过从家里面跑出去。等到孩子到初中到大学的时候，更让你担心的呢。他说是啊。我说有一个方法不要担心的，交给一个神。所以我跟他谈福音，谈福音以后没多，这姐妹也信主了啊。那我昨天跟大家讲，我这个自己成立一个咨询公司，我开始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基督徒，后来我找了一个 partner 啊 ，partner 过了一下也是一个基督徒，后来我们12个员工全都是基督徒。我最享受的是，我们中午吃完饭以后可以在办公室里查经，然后我们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哎，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天真，哎，我们来祷告，我们相信神可以帮我们解决。哇，你就在那种气氛下面的工作，那种环境，你就觉得非常的愉快，不是像那种外面那种环境，竞争啊，那种苦读啊，那种，我要想害你，你要害我那种啊，那种就没有那种。好，所以说我觉得成为别人祝福非常重要，然后荣耀神，真的是要荣耀神啊。我跟大家讲，我说千万记得，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在职场上听到有一些人说啊，他做得很好，哎呀，真是我运气真好，我这个把这个结果做出来了。其实我觉得在世界上面，我们做基督徒要记得一样事情 ，Nothing is by coincidence， 没有的，每一样事情都是神的恩典。The source， remember， every source is coming from the only source， 就是我们的主。假如你记得这一点的话，我现在是常常记得，任何事情没有偶然的事情，都是神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安排。真的是，我自己从中国回来，我昨天跟大家讲，我从事于这个职场的宣教，专门针对年轻人的这个工作。昨天就跟一对夫妇在聊天，他们要快要退休，我就说鼓励他们做这些工作，因为这些工作我回想到我自己要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准备回美国退休，就永远就不再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哎，神就安排在后面的两三个月里面，在中国的时候就参加了好几个这个 leadership 的 conference。那个时候还比较，国内还比较松啊，现在国内是很紧啊。那个时候松，我们在北京啊开这个 leadership conference， 我就认识了很多人。所以我一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到底要做下面一步的服事是在哪一个领域里面。哎，就有 Rutgers 的 church 的 S 的余啊，余长老的太太，她就正好那个时候在做 CEA Christian 啊，这个 Chinese Christian Entrepreneur 的 Association， 就找我去，所以我就跟她一起在那边做了4年的时间，把这个帮助一些创业的弟兄姐妹，帮助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就讲，我说任何的事情，我现在想到没有一样事情是我们自己做的， 或者是因为我们运气好所得到的，千万几个，所有的东西 everything coming from God 都是神主带给我们。好，这是一个。好，再看一下，还有呢，就是见证神的能力。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要 见证神啊，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应该说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图形。为什么？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每一天在职场上的基督徒我们都活在这种的图像里面的话，我相信你不会寂寞，我相信你不会感觉到枯燥，我相信你不会感觉到没有意义的人生，你一定感觉到怎么样？ It's very exciting 的一个 life， 这是神给我们的。但是你想想看，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世俗上的人，他们把他们的领导管理的能力提升了，他们就是有四个目标：金钱、名誉、自我还有权利。但是你看这四个东西到一个地步都会爆炸。金钱又给你带来什么呢？我是在圣地亚哥后面有一个邻居，是一个 pharmaceutical 的一个 founder， 他是开一个pharmaceutical 的医药公司的一个 founder。他不过是把那个 business 卖给了 Pfizer， 你猜他卖了多少钱？卖了 $50 million， 有的是钱。结果就是差不多四个月前发现他有社会腺癌，而且是第四期。我跟大家讲，我说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上随时都可能的，随时都可能。所以千万记得，如果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人生，到那个时候你生病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我去看他，我说他就跟我唉声叹气，他说买了一个这么大的房子有什么用，活也活不了多久啊。然后他又说这个什么钱放在那边有什么用啊，在中国就是买了十栋房子在中国有什么用啊。他说，我说好，我就借机会搀扶你，到现在还没有，他还没有接受啊，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他会接受啊。好，所以说呢，金钱、名誉、自我、权益，我说这些东西一下都会 disappear。权益，我们想过，我昨天跟杨弟兄在那边聊天，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我在上海的时候，我在外面出去逛书店，哎，看到一个画家，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他的画，叫做悄悄画，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画家，他画了一个悄悄画，就是一个老头子，脸上都是皱纹，长白胡须，那他的一个小孙女啊，就在他的耳边跟他讲悄悄话，画得非常惟妙惟肖的，这个是一个水彩画。哇，我看这个画真是画，所以我就很喜欢了，我就买了他的画册回来，我就放在我自己办公室的桌上。就有一天我那个下面一个同事一看，哎，说你怎么买这个？他说这个画家很有名的，在国内。我说我知道，我好很喜欢他的画。我讲完了三个礼拜，他的画放在我桌上，我吓一跳啊，这画从哪里来的？那个同事说啊，我们派了一个员工专门坐飞机到郑州，河南郑州，去请了这个画家为你画了一条画，上面还提了你的名字在上面。你看这个是多么现实的一个社会。我不是说我拿的话我就把人家骂一顿，没有，我说在国内就是这样，你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你要什么东西你就可以拿得到。我告诉你，国内就是这个样子。我不是在炫耀任何的东西，但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些权益可以带来什么呢？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呢？啊，只是一个短暂的东西。所以我想，这是大家我的意思的这样。好，所以一个人生的这个人生的在每一个时间段里面，20岁、25岁、25岁、30岁、35岁、45岁到50岁、65岁，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个什么，都有不同的时期。在每一个不同的时期，你就应该有一个不同的目标在里面，绝对很不可能有一样的目标。你看看20岁25岁你的目标就是尽量的学习，就像一个海绵一样 sponge 一样 absorb all the things you can， 因为那个时候吸收的能力很强，那个时候需要这些 knowledge， 需要这些知识来帮助你。然后你到了专业能力塑造的时候，你的专业要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的时候，然后你的事业的成就，然后你事业到了顶峰，你到了45岁到了50岁50多岁你的事业到那个地步，如果没有到顶峰，那也很抱歉，也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但是你就要开始准备下面一下，下面有什么东西呢？下面是你人生的下半场，你要准备啊，对不对？很多人说啊，我人生下半场就像我以前那时候想的一样的啊，去 cruise 好了啊， cruise 做完做到一个地步你也会很厌倦吧，对不对？啊，那你说什么？你还说什么？还有打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我是打网球的。 啊，我打网球打到一个地步，打到我肩椎盘突出来了，现在不能打了。我以前打高打网球，一打就打两三个钟头的，因为发球这样子就上去，然后又一下去，给很大的压力，到最后我的肩椎盘突出来以后，我痛到一个地步要用爬的。那时候我的太太就跟我讲说，我说你不要打球，打得像疯子一样的，那像你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你是个老头子了。我就不听，所以我现在常常跟大家讲，我说弟兄们，你们要好好的听太太的话，太太的话真的是很多时候是对的。我们常常不喜欢听太太的话啊，很唠叨。我现在我太太讲什么话，我都学得很，都学得听。啊，所以说这是，所以说人生的下半场是怎么样？那时候是收割的时候，那时候是更加成熟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肯定就要把我们昨天讲的 where around， 就是我们像个球一样，全部都能够更加的成熟。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有一些东西可以做，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帮助年轻的弟兄姐妹，啊，可能够做一些 counseling 啊，借助我们自己的经验。但是你就讲，我昨天就在跟他们讲，我说千万记得，你如果要准备在人生的下半场，你就要在这一段的时间开始在这边准备你要做些什么事情啊。我们昨天不是讲到那个三角形吗？记得吗？我昨天讲到那个三角形吗？这个中间是个落差嘛，这是你将来想你想到的目标，这是你如果没有目标你是往向前行的。所以说这个中间有一个空间的东西，这个空间有一个定义，什么定义你知道？ The earlier you do, the better you are。 你越少去做越对你越好。所以说你千万不要今天做什么就想今天，不能这样。我们一定要有前瞻的那个能力，好，这就是一个很重要。圣经上不是告诉我们蚂蚁，箴言里面讲到蚂蚁就是一个有前瞻的，它没有长官怎么样，它也知道如何囤积它的粮食啊。圣经上讲的嘛。所以说我可以跟大家讲说，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 the earlier you do, the better you are. Don't wait. If you think it's right thing, do it. Don't wait. 今天有太多的人怎么样，一个很不好的习惯，请听我讲。The worst habit 就是 procrastination， 就是 procrastination， 就是拖延啊，再拖一阵子，再等一阵子。我们常常是住在那个舒适圈里面，我们就告诉哎，现还早了，没关系，等到下个月再做，到半年以后再做，到最后你就变成习惯性的拖延，习惯性的拖延，到最后你不会做。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样事情，就是目标对基督徒为何很重要呢？因为周围我们有太多的诱惑分我们的心，你去看现在的诱惑。你知道这些年轻人，我跟大家讲了，我在金旗教会站的年轻人，他们每一个人晚上都知道一点钟两点钟才睡觉。哇，一点钟两点钟，我不能想象，一点钟两点钟，我那个时候真是梦到周公最熟的时候。他们还在什么上网？为什么？因为我跟他们写了一些 email， 我一看他们回来是晚上两点钟 ，two o'clock in the morning。所以我就想，我说你知道这些，你看看我们今天的那个网上，你看我前阵我买一样东西，我第二天我把我的电脑一打开，旁边的一些小的那种广告，全是跟我说两天前买东西全有关系，就在那边想要。诱惑我，诱惑我，诱惑我，诱惑我。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我自己是做市场，我是做 marketing。你知道 marketing 人真的很阴险，在 take every chance， 希望抓住你的眼睛啊，对不对？他就是用各种的方法，因为只要你看他的页，你不相信，你看你点那个页，那个他马上他的电脑已经知道你点了。而且你的 profile 全都在他里面，马上就进到他的 profile， 某某某已经点了。所以人家讲嘛，一个女的去买衣服啊，买的是四码的位，结果过一阵子就开始买五码的、六码的。你看他那个电脑秀出来什么东西？秀出来的是怀孕的衣服。结果过了两三个礼拜，看他没有反应，没有动静， 就给他广告是减肥的广告。They try every resort 来找到你 ，find you， 而且知道你的需要来找。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环境，如果说你说现在的环境有这么多的复杂的诱惑，你看看你的手机打开也是同样的。我想再过5年10年，更多的，因为这些做生意的人，就希望他们有一个空间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好，第二个，没有清楚目标的人，不可能会有效的管理时间。所以我常常讲，我今天会讲一下，希望我有时间讲一下时间的管理。我跟大家讲，很多人问我要怎么好好的有效的管理时间 ，How to manage my time effectively？ 我第一个问他的问题，我说 Do you have a clear objective？ 如果他说 No， I don't have a clear object， 我说 Forget it， 你不可能管理好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时间管理是从目标设定以后的 next steps， 因为目标设定以后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是 most important for you， 因为那就是你的目标嘛。那我就知道了什么什么是重要紧急的事情，什么是什么不紧急重要的事情，千万记得这东西一分出来，我的时间马上就很清楚分出来。你如果都不知道你的目标，你说我要来 effective managing 我的时间，我跟大家讲，你不可能 manage 你的时间，因为要 manage 你时间的人太多了。第一个就是你的老板， your boss is trying to manage 你的时间，你想想看你怎么办。某某某来我办公室开会，某某某 我要你去什么地方，你本来计划好的东西怎么样，所以根本就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我说今天你一定要清楚的目标。所以我们讲到今天清楚的目标，基督徒职场家庭服侍，你在一个某种年龄里面，如果你说 OK， 我跟神祷告了，而且神我跟神殷实寻求，结果神告诉我说，我以我的背景，以我的能力，以我的知识，以我的才能，我应该把这段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把我的工作做好。 Fine， go do it， I would not argue with you。在职场上做好 is not a guilty 的事情，也不是 sinful 的事情。重要的是当你工作做得好，职场上做得好的时候，你怎么样，你荣耀神，你怎么样，你能够帮助神仍然在完成你的大使命，借着你的工作的话，神是很高兴的。你看看这本的圣经讲到工作有多少地方讲到工作，讲到赚钱有多少能赚钱的， plenty of them。 所以说我就讲，我是千万记得你要怎么样。我跟他我也看到很多的传道人啊，他们一直说要奉献的，到后来怎么样，退出来了， they back off。 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 Mazera， 他是在Orange County 跟我在中国的时候一起做，我们做宣教做了差不多一起做了3年4年的时间。有一天突然间收到 email， George， I decided to leave 我这个教会的工作，我准备自己做生意。哇，我说 that's a big difference。 我就打了个电话给他，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这一两年来一直在祷告，我觉得我并不适合在这个场所继续下去。所以你看看我们做的选择很重要哈，就决定我们的目标。所以如果说神说你现在应该花很多时间在你的工作上面， go to it， 但是都不要 forget it。Don't forget the bottom line， 最终的是什么？荣耀神，大使命的工作，见证神的能力，这些事情如果你都在做，借着你在职场上的生命来影响别人。 I think with all the blessed from God， 祝福你去做。所以不一定说你要在教会里面就要在那边做很多事情。其实教会里面很多事情做的，我跟大家讲，到最后也是很多的问题在里面，对不对？我看着太多的教会，中国的教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老化的问题，中国的教会很大的问题是将来的教会，将来华人的教会没有前途的，一定是要什么？一定是说英语的。你们的孩子有多少人讲普通话的？但是有多少教会在 prepare 这个，在准备这个东西？没有多少。你看看所有华人教会的英语堂，都像什么？都像 stepchildren， 他们没有自己的 budget， they cannot make a decision， 他们要等到国语堂的执事会决定了以后，他们再做 secondary 的 choice。 那你说我们要帮助这些年轻人起来，要帮助我们这些回起来， We just talk, we have no action。 没有的。你说所以很多的在英语堂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在有国语堂里面都觉得像什么 secondary citizen 嘛，对不对？所以说很多的事情，华人教会这个问题我常常讲，我说是绝对要面对的。再过一阵子，再过十年，讲中文的没有了，都是讲英文的，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些问题都是我要需要解决的。还有好清楚的目标，才能有针对性的行动的方案，一定的。那另外目标的清楚，反馈调整调整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定的目标不是只为了让我们 reach out the goal， 是重要的是在我们 go through 的这个 process， go through 的这个 pathfinder， 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反馈 feedback， 让我帮助我们调整 adjust， 然后怎么样让我们 revise 我们的目标。所以为什么成功的人士他们在不断的修正他们的目标，修正目标不是一旦定了以后就固定的目标，绝对不是这样子。所以说我就跟大家讲，千万注意到这个。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